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0月30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欧盟将举行高峰会谈，议题涵盖台海局势。2024拜登想再战川普。奥地利和荷兰出台新封锁令，维也纳40,000民众上街。南海补给船遭中共海警阻挠，菲律宾军方将恢复任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场遇袭，5名中国公民被绑架。为人类登陆月球做准备，美国宇航局寻找为月球供电方式。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举行面对面会谈，目前双方仍在磋商时间，有可能安排在本月29号。双方会讨论的议题包括加强因应中共、台海局势等。日本外务省表示，感将是米歇尔2019年12月就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首度访日。岸田同米歇尔举行会谈时，将讨论到日本同欧盟加强合作，因应霸权主义行动扩大的中共，预料亦将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进行讨论。另外，日本方面指控中共海军的一艘测量舰在17号晚在鹿儿岛县、屋久岛和口永良部岛附近海域驶入了日本领海。防卫省未透露驶入期间的详细行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政府传达了严重关注。18号以后，日方发现中俄驱逐舰等共三艘经对马海峡驶入了东海。防卫省认为中国亦同俄罗斯携手，活动趋于频繁，已经加强警惕。据华盛顿邮报11月20号报道，79岁的拜登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而川普亦没有排除2024年争夺总统大位的可能。拜登的密友前民主党参议员多德 Chris Dodd 透露，他听到拜登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计划再次参选。报道称，拜登本月较早时候在一次虚拟筹款活动中亦这样告知一小群捐助者。但是拜登的第一任期已经过了10个月，随着 Delta 变种的迅速传播，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混乱局面，每个月边境非法移民人数不断创历史新高，拜登的民调正在不断探底。最新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现他的支持率只有 36%。 另外，尽管拜登的顾问表示目前他的健康不是妨碍竞选连任的因素，但拜登上任之后在多个场合出过差错和事故，还是令外界质疑他的健康状况。就连民主党内对拜登寻求连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亦不在少数。佛罗里达州律师摩根 John Morgan 是拜登2020年大选的大金主，他含蓄地暗示说，他未来3年的健康状况如何呢？要看一看美国的平均人寿列表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目前的形势对民主党颇为严峻，多种迹象显示明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要维持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充满挑战。共和党只需要在参众议院各夺回1席和5席，就可以夺回多数党地位。而近期已经有数位民主党国会议员陆续宣布退休，不再争取连任，显然这将令共和党受益。美媒 Political 报道，川普表示可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宣布是否角逐2024总统大选。目前共和党总统选举的潜在热门候选人还包括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等。川普早前表示很多人都是好人选，但是他们大部分都说 如果我参选，他们就礼让。川普退任以来，仍然保持在数家保守派媒体上亮相，并多次为他背书的共和党人举行集会和筹款活动。多项民调显示，川普仍然是共和党的造王者，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举足轻重。欧洲疫情再亮红灯，各国新确诊数字破纪录，甚至今年圣诞节恐怕将面临再度封城。奥地利政府对未接种者制出禁足令，但确诊数字仍然继续上升，于是在19号宣布要在22号起重新恢复为期20日的全国封锁防疫，民众在家上班，除了必要商店之外的商家都要暂时停止营业，但学校依旧对要求面对面学习的孩童开放。但对政府的防疫措施，维也纳民众不肯买账。20号在维也纳市中心涌出40,000人上街游行示威，很多人高呼自由、反抗等口号表达不满，有民众高呼把我的自由还回来。在晚间，街头开始爆发小规模警民冲突，部分激进团体成员向警方投掷啤酒罐和燃烧烟火等，最少5人遭逮捕。纽约时报报道说，维也纳抗议的群众人数之多让官员感到惊讶。与此同时，荷兰民众不满政府防疫措施而发起的示威活动在20号进入第二日。警方称在海牙有7人遭警方逮捕，5名警察受伤。在其他地方爆发的示威活动规模较小，过程亦大致平和。在鹿特丹的示威中，警员鸣枪示警，造成鹿特丹3人受重伤住院，51人被捕。数千名不满最新防疫措施的民众齐集阿姆斯特丹，比利时边界附近的布雷达 Breda 亦有千人聚集，拉起不要封城的布条。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反对总理吕特 Mark Rutte 不给未接种民众进入酒吧和餐厅的计划，人们想要享受生活，所以才会来到这里，但我们不是暴民，我们没有闹事。菲律宾国防部长在21号表示，上个礼拜在南海海域遭中共海警船以水炮威胁而无法执行任务的菲律宾军方补给船，这个礼拜将恢复运补任务。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 Delphine Lorenzana 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派遣运补船只重返菲律宾占领的仁爱礁 Second Thomas Shoal， 并说这次中共方将不会干预。马尼拉当局18号以最强烈的字眼谴责中共的海上威胁。美国方面亦表示，北京的行动危险、挑衅和不义。菲律宾西区司令部首长海军中将恩里克斯 Ramo Roberto Enriquez 表示，截至20号晚间，中共在仁爱礁的海警船已经从16号的3艘减为2艘。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一处矿场遭武装分子袭击，当地官员和军方发言人在21号表示，枪手杀害了一名警察，并绑架了5名中国公民。路透社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这群武装分子的身份，但在此之前，中国矿业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当地政府称，有一些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非法经营。中共驻民主刚果大使馆的发言人对此尚未回应。当地媒体报道，今年8月，南基五省省长卡西 Theo Kassai 下令6家中国小矿业公司暂停营运，并命令所有本地和外国员工离开矿场。该国总统齐塞克迪 Felix Tshisekedi 正在审查前总统卡比拉 Joseph Kabila 和中国投资者签署的价值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换矿产的合约。很多科幻作品都将月球设想成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现在美国宇航局似乎亦正在帮助促进这个设想。美国宇航局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怎样在月球上修建一个核发电厂，以在未来10年中解决月球上的供电必须依赖太阳和太阳能的问题。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宇航局和美国能源部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 已经正式于11月19号向公众寻求在月亮上修建一个核反应堆以为月球供电的建议，并期望能够未来在火星上亦修建类似的核反应堆。报道表示，他们希望这个核发电厂能够在无需考虑外部环境的情况之下，为人类登陆月球提供长达10年的能源支持。他们要求这个核反应堆能够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自动开关机，能够在一个月球登陆甲板上运作，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能够从这个登陆甲板上被转移至月球的另外一个地方。爱荷华州国家实验室主管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埃尔比西耶罗 Sebastian Corby Sierra 表示，在月球上修建可靠的和高功率能源系统是将来人类太空探索中的重要一步，而我们有望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宇航局太空技术任务委员会 Space Technology Mission Directorate 副会长罗伊特 Jim Reuter 表示，估计核反应堆项目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为月球和火星提供动力架构的方案。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跟着下来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保政治安全，警察换誓词，遭中共外交降级，立陶宛守住傲骨，不怕失去中共赞助，温网开声撑彭帅，乘客枪械意外，亚特兰大机场一片混乱，重磅科学家发现全新猪传人病毒，饥饿的棕熊闯入加州71，店员惊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气氛诡异，警察换誓词，高层力保政治安全。六中全会啱啱落幕，中南海释放诡异信号，中共政治局要求力保政治安全，公安部亦修改警察誓词，将捍卫政治安全摆喺首位。评论人士分析，这个暗示住习近平的政权并不安全，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形势的严峻。六中全会结束一个礼拜后，11月18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称，会议将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并提及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等。这份战略介绍只是得732个字，但安全一词出现了42次，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所谓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实际上就是指习近平的权力安全。大纪元时报评论员黑平赞文说，这份战略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形势的严峻。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要实现这种安全，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新闻看点节目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要实现就是仲未实现，至少亦是未完全实现的意思。换句话讲，习近平的政权并不安全。习近平不断清洗政法系统，落马的公安高官一个接一个。冇几耐之前，佢仲更换咗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打破从警卫局选拔晋升嘅惯例，直接从野战军调人，呢啲都被认为系习近平冇安全感嘅表现。另外，中共公安部日前修订咗警察誓词，似乎亦系一个强化习近平安全嘅助证。誓词从原来嘅做到对党忠诚，改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嘅绝对领导。 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改为捍卫政治安全。李牧阳说，这些显然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需要，是中共权斗下的产物。中共需要用这种洗脑的东西，要求警察向党表忠，向习近平效忠。这份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暴露了中共处于十面埋伏的危机之中，惶惶不可终日。遭中共外交降级，立陶宛守住傲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台湾交流，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在18号开张，引起中共不满，21号宣布将中国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法新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对中共将两国外交关系降级一事表示遗憾。但声明话锋一转，就指立陶宛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坚称立陶宛有权扩大同台湾的合作。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号在立国首都维尔纽斯挂牌成立，是事件的导火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号宣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自取，必将自食其果。结果在21号中共就宣布决定将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中共以一贯论调指称，让台湾设代表处是在度制造一中一台，要立陶宛政府承担一切后果。代办是较低层级的外交代表，级别低于大使和公使，但职权相同。一些国家双边关系恶化但未达到断交程度的时候，会召回大使，将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而中国和立陶宛又正式邦交，若果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可以拒绝立陶宛任命的大使，只是准许较低层级的代办驻留。而1981年中国亦曾经为到荷兰军售台湾，将荷兰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1984年先恢复大使级。立陶宛今年以来因为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1互动机制，国会表决通过认定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名称含台湾的代表处等事件，和中共关系紧张，遭到北京以政治、经贸等手段强力施压。不怕失去中共赞助，温网开声撑彭帅。中国女网球手彭帅事件发生超过两个礼拜，国际网球界声援继续燃烧。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主办单位全英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亦在20号在官网发声明说，会继续积极确认彭帅的安危，而俱乐部此举亦表明站在人道立场，主办单位并未将中共的赞助摆在第一位。俱乐部发表简短声明，话为了了解彭帅是否安全，我们同所有网球界团结起来。文中话该单位一直在透过私人关系协助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确认彭帅安危，同全球网球界一起，我们希望彭帅知道他的人身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我们亦会继续努力厘清他的安全。温网是网球四大满贯赛中最受瞩目的锦标赛，亦是网球大赛中最具历史和名声的比赛。该单位在2019年4月和中国 OPPO 手机签订赞助协议，并宣布 OPPO 是官方智慧型手机合作伙伴，亦是该单位史上第一个冠军赛的亚洲伙伴。彭帅事件燃烧，网球界纷纷企出来要求确认他的安全，而瑞士球王费德勒和其他网球顶尖人士乔克维奇、纳达尔、邵威廉斯、大阪直美等好多人亦都站出来发声。乘客枪械意外，亚特兰大机场一片混乱， 临近感恩节假期前几日，繁忙的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20号传出枪支走火意外，好多旅客惊慌寻找掩护，导致机场短暂关闭，幸好未传出伤亡。事发是一年最繁忙的周末之一，约在当地时间下午1:30，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安检处有一个袋里面被发现有枪械之际，意外就发生了。据 CNN 播出的影片，巨大的声响吓到当时的人边躲避边跑，他们仓皇逃跑之际，撞冧了行李箱和围栏处，有些人匿入机场餐厅，甚至有人跑到停机坪上。机场一名发言人郭比尔就说，在安检处有一个袋里面被发现有枪，当时安检人员走过去，而这个袋的主人亦走过去拿枪的时候，枪就意外发射了。意外发生后，枪支的拥有人从机场出口逃走。郭比尔强调，有关当局知道那个男子的身份，称他们正在积极追捕该人。机场当日稍后恢复运作，并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个并不是枪手行凶，只是机场发生枪支走火意外，旅客和工作人员都平安，调查仍在进行中。重磅，科学家发现全新的猪传人病毒。近日一篇发表在《自然》上的论文表明，科学家在2014年到2015年收集了海地三个患病的儿童血清样本，检测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根据调查，这三名儿童是被猪仔传染的。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病毒来自一个全新的家族，同沙士武肺都完全不同。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只是限于 Alpha 和 Beta 家族，但是近日新出现能感染猪的属于猪 Delta 冠状病毒，亦能感染人类。在动物体内，冠状病毒是很常见的，早在近10年前，人就从猪的体内找到 Delta 冠状病毒的存在，但是这次 Delta 病毒感染人的案例还是首次出现。科学家说，三名儿童都曾发烧，其中一个曾经高烧到40度，另外两名除了发烧之外，亦出现咳嗽和腹部疼痛的症状。在经过治疗后，三名儿童都已经好翻。经分析发现，这个病毒编码 NSP15 和刺突糖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很可能改变了病毒受体结合区域的蛋白性质，令它获得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而 Delta 家族的冠状病毒以往只是在鸟类和部分哺乳动物中传播，对人类威胁不大。这次感染人的猪 Delta 病毒的发现打破了这个认知，无疑是对人类抗病毒之路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闯入加州71，人肚饿就会去到71便利店找嘢食，而家似乎连野生熊都学会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就有一头大型的棕熊闯入一间71，显然是在这里找嘢食。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这间71位于太浩湖附近。该店店员杜卡森表示，他见到一只熊在店外的垃圾桶找嘢食，于是回入店内打911电话报警。没想到那只熊竟然仿效他打开前门的方法进入了店内，而且在门口东张西望，同时不断地用鼻闻味道，显然是在找东西吃。从杜卡森拍摄的短片可以听到，女店员不断大叫停止滚出去，试图将那只熊吓走，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杜卡森说，应急部门人员赶到后，用橡胶子弹将那只熊吓走，但几个钟头后，他又跑回来抄这间便利商店的垃圾桶。加州渔业和野生动物部的地区经理托马斯话俾旧金山几时报知，那只熊的耳朵上有个耳牌，这个表示他先前曾经被捕获并做过记号。那只熊的行为不似一般的野生熊，它不是在野外觅食， 而是寻找人类的食物来源，这个是一种学习而来的行为。汤马士说，太浩湖地区有不少野生熊，他们经常去到商家或者是住家找野食，一旦他们尝试过人类食物的滋味，他们就很难改变这种行为。这些熊最喜欢翻抄垃圾桶，但有时亦会闯入车辆、住家或者是商店内找野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路桥点评。
路桥点评：
中国女子职业网球手彭穗喺11月2日突然间喺微博里边爆料，话佢曾经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发生过性关系。佢控诉对方玩弄佢之后就消失啦。彭穗好似喺度讲紧一个好古老嘅故仔。就话一个女人，佢被玩弄之后被抛弃。文章里面真情流露，有自责，亦都有怨恨，好似一个走投无路嘅女人咁样，作佢最后嘅控诉。喺彭穗发出呢一份约1700字嘅长微博之后，微博就迅速删除佢嘅文章。但系而家呢一条微博已经传遍咗海外内，美国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同埋彭博社都有报道。而民众只敢在私底下讲一讲，绝对不敢公开的讨论。但是他们都相信，只要张高丽仍然位高权重，就是再搞多几个女人，再做多一些这样的事，都不会受罚。彭穗在微博里面，他有2380万的粉丝，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承认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但是都没有人否认。我如果看这篇文章，你会发觉里面写了很多错字，而文笔亦都好似冇经过修饰，好多细节如果唔系当事人嘅话，系好难讲得出嘅。所以我相信呢篇文章系真实嘅。呢一篇文章点解今次受到咁多人嘅注意？当然系因为张高丽位高权重啦，而彭穗自己亦都系国际顶级嘅知名运动员，政治局常委级嘅高官，佢嘅私生活被情妇揭露，真系好少见。彭穗当初佢屈从于张高丽，可能是由于他对权力的服从或者一种崇拜，但到后来他居然对张高丽付出了真的感情，这件事也是令到人觉得很震惊的。彭穗决定发声，可能现在来讲有他不做不得的理由，他和张高丽很可能是吵吵过，如果他现在不发声将这件事爆出来的话，他可能没有机会。张高丽以他现在的权势去杀彭穗是随时有可能的。张高丽今年75岁，彭穗只不过35岁，他们这一段这样的关系已经维持了10年以上。最荒谬的就是张高丽的太太康杰是知道这一切，并且在张高丽第二次性侵彭穗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外。根据彭穗的描述，我觉得张高丽可能不只是彭穗一个这样的女朋友，而张高丽和他太太可能已经是对这些事情驾轻就熟，他们的配合不像是第一次。财经网红他叫胡彩频，他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说，他好像彭穗这样的遭遇他听过无数次，这个就是潜规矩了。一开始都是男方采用近乎性侵这样的方式，得手之后就将这个女方强迫成为女友，而这些女仔多数都是没什么其他选择的了。他说他也知道有些人是好像张高丽的太太一样，在旁边帮他的先生在那里扯皮条。彭穗和张高丽这件事爆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就揣测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因为张高丽是在2018年第二次性侵彭穗，为什么那时候不爆要现在爆，而现在正是六中全会之前。很多人就认为是张高丽的政敌要将张高丽灭声，终止他所有的剩余的影响力。张高丽一般来讲是被认为是江派的人。在2025年有一个人权组织叫做追查国际，他们公布了一段电话录音，证明了张高丽对江泽民活摘器官这个罪行是知情的。张高丽还尝试帮江泽民去掩盖这件事。但是亦都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原南方都市报的编辑 资深的传媒人程益中，他就指出，在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在深圳的时候，张高丽是副市长，后来又变成代市长，最后成为市长。张高丽和习近平的家族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在十八大的时候做到常委，亦都是因为这个关系。不过无论他是哪一派都好，在中国的官场来讲，程式这些这样的传闻是极为普遍的。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的一个时尚来的了，大家都不避忌，还引以为荣。根据一些数据，被查处的贪官中 95% 是有情妇的。在过去40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里面，中国人一般对政治仍然是很避忌，但是在这40年里面，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整个社会都在性开放，婚外恋、一夜情、换妻、网婚、闪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性表演，这一股这样的浪潮不单止是年轻一代觉得非常之向往，就算是中老年一代都觉得应该现在补偿一下，觉得以前自己生活得好苦，现在要尽量挽回失去了的青春。而这种情况又以官场为甚。举一个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被人审的时候就爆出了自己的太太谷开来和薄熙来自己的副手王立军是有暧昧的关系。谷开来还被传系和英国商人海伍德，即是他杀死那个人，和另外一个法国建筑师有不正常的关系。连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亦都说是谷开来的情人。薄熙来本身就不用说了，他被控的罪状里面就包括是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另外一个大家都听得很多的就是江泽民，他有很多情人，而以宋祖英的故事最多。性乱本来就是共产党的 DNA， 从毛泽东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了。毛泽东大家知道的，他有四个正式的太太，他的原配叫做罗一秀，跟着毛泽东爱上杨开慧，杨开慧都未正式分开就跟贺子珍一起了，跟贺子珍婚姻破裂之后就跟江青谈情说爱。而当江青遇到毛泽东的时候，他已经同过四个男人结过婚或者同居过了。在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他的家庭医生说很多妇女不断地被挑选然后带入中南海特供给毛泽东。这种情况跟中共刻意地去破坏传统价值，宣扬无神论、唯物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对他们来说天理人伦一点都不重要。在中共的党文化里面，权力就是道德，你有权你就什么都可以有，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日日都发生，就连在幼儿园里面都无法避免。2017年北京高档红黄蓝幼儿园就爆出了幼儿被他们的老师和老师的亲友性侵。其实中国人在性这个问题上都是比较保守的，将粗手看得很重。如果有人说哪个跟人私通啊，哪个强奸过哪个啊，哪个跟哪个淫乱啊，哪个嫖娼啊，你对那个人的看法就马上直线下降。因为在中国人甚至现在的眼中，这些都是不要得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直以淫乱起家、以性乱起家，但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改变了中国人这条道德的底线。中共他看到这一点之后，亦都利用这些这样的罪名去抹黑其他人。譬如最近钢琴家李云迪，他就涉嫌嫖娼被捕，那中国的舆论一面倒地去讨伐他啦。那李云迪就认同社会性死亡，最近亦都有少少的转机。有些人就说李云迪所做的和那些高官所做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张高丽今次这件事被人知道，他在政治上是死亡的了，在政坛里面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影响力，大家见到他都避的了。对张高丽的政敌来说，这个或者是他们最想见到的。在社会上一般人亦都会对他有非常负面的看法，所以他亦都可以说是社会性死亡，但这个是他罪有应得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个环呢、这个诶、今日呢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倾一倾环保呢个议题嘅。嗱，咁呢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咧，就喺13号结束咗啦。咁啊，印度同埋中共咧，就被指喺协议文本敲定前嘅最后一刻咧，就淡化咗各国承诺淘汰煤炭嘅字眼，咁就由淘汰咧就改变成为逐步淘汰嘅。咁呢个分别都几大噶吓。嗱，咁啊，彭博社引述與會人士咧就指出噶，咁啊，其實咧促成淡化字眼嘅咧，正正就係全球碳排放最高嘅三個大國嘅，咁亦即係印度啦、中國同埋美國嘅。咁啊，報道指出咧，喺呢個協議文本討論嘅最後階段啊，咁呢個Alok Sharma 咁嘅中文譯名咧就係岑浩文啊，咁佢亦都係呢一個 COP26 嘅會議主席嚟噶，咁佢亦都係英國嘅商業、能源同工業策略大臣。咁啊，有岑浩文啦，同埋美國、歐盟、印度和中国的代表走到后台就密针了，讨论有关这个化石燃料补贴的字眼。有消息人士就指出了，中国和印度就都要求要修改字眼，中国更加威胁如果不修改的话就会取消谈判。咁啊，呢一班密針嘅人士之中咧，咁美國都喺入邊喎。咁啊，拜登不嬲都嚇話積極要鼓勵減排嘅。咁點解美國又會嚇同意淡化呢個承諾咧？
情況就係咁嘅。喺呢個當日之前咧，喺上個禮拜星期三咧，11月10号咧，中美咧好意外地咧就發表咗個聯合聲明噶。就呢兩個國家，全球第一同埋第二温室排放最多嘅國家咧，同意加大力度減排嘅。咁啊，中共咧仲首次承諾着手處理 methane， 即係甲烷嘅排放。咁啊，呢個協議咧就非常之空洞嘅，係欠缺好多承諾嘅細節嘅。咁之所以達成呢個協議咧，大家都估得到啦，係因為咧，拜登同埋習近平咧，會喺星期今即係過兩日前啦，星期一咧就會係有一個視訊會議噶嘛。咁為咗呢個會議咧係營造氣氛噶，而習近平同埋呢個拜登咧，亦都有需要有所成就啦，就減低國內嘅壓力。咁啊，拜登先講啦，拜登譬如啊，最近啊搞出過呢個拜登通貨膨脹啦。阿富汗撤軍亦都搞到一鍋泡啦，所以咧佢又好渴望有些少成就咧，係帶翻去俾美國人嘅。咁而中國咧就係、是、過去一段時間搞呢個戰狼外交啦，已經被全球嘅先進國家、民主國家所孤立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好渴望咧有啲嘢啦嚇，帶翻去國內噶。咁啊喺呢個中。这个美中的協議裏面呢，就是有讲过有提到一句话的，就是在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呢，联手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咁啊，制定咗这个咁呢，就令到美国呢在处理这个最后这个印度同埋中国啦联手呢是淡化这个字眼的时候呢，变咗呢就受束缚啦。因为呢印度當然講，我根據自己的國情啦，我哋需要咁樣講，我唔可以跟循呢個淘汰咁嘅格局去行事啦，我一定要慢慢咁降低啫，只可以咁樣做啫。
咁所以咁講，即係話已經係個前設啦，即係要考慮嗰個國情個情況啦，咁然之後先至決定點樣去做呢、這個減排呢一個目標啦。
係啦，咁所以美國咧係基本上咧，亦都因為佢喺個聯合聲明中咧講咗呢句話咧，所以亦都好難去反口咯，所以做唔到任何嘢啦，即係廢咗武功啦。 咁呢件事咧，當然咧，即係淡化呢個字眼咧，令到呢個岑浩文咧非常非常之呢個失望噶，因為係咧，佢喺會議前咧就將呢個淘汰煤炭咧係作為一個會議嘅目標之一嚟噶，所以而家做唔成啦，達唔到呢個目的咧，所以佢非常之失望噶。所以佢亦都敦促呢個中國同埋印度咧，必須向呢個氣候問題受影響最多、最脆弱的國家作出很好的解釋的。
你講到這個岑浩文呢就非常失望的，因為他有他的目標嘛，說要將這個煤炭呢是變成歷史的。究竟今次這個 COP26 呢，他那個具體目標是什麼呢？
他的大目標呢就是在這個本世紀中葉，就是2050年左右啦，達到全球咧係零碳排，係零碳排噶。咁咧亦都係要控制啊呢個升温啊，地球嘅升温嗰方面咧係限制喺攝氏1.5度之內噶。咁而家實際嘅情況咧，而家已經係升咗攝氏1.2度左右啦。嚇，呢個温度咧係相繼同呢個係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嚟作為比較噶。
咁即係話由而家到2050年左右咧，如果真係要按照呢個要求咧，就只係可以上升0.3度攝氏嘅啫。
係啊，即係冇乜空位走賺噶啦嚇。咁要做到以上嘅目標咧，其實各國咧都要喺幾方面係加大努力噶啦。首先就係加快盡快咧就停止呢個燒煤啦，因為一燒煤咧係產生好多二氧化碳噶嘛。第二咧就減少呢個森林嘅砍伐啦，森林咧要嚟吸呢個二氧化碳，你斬曬佢咧就變咗咧就係二氧化碳就不受控制啦。咁啊仲有咧就加速啦，轉用呢個電動車啦，唔好再用呢個燒電油或者油渣嘅汽車啦，因為咧佢哋個亦都排放好多温室氣體出嚟噶啦。仲有就係對再生能源嘅投資咧要大力咁樣增加啦，因為而家嘅科技咧喺呢方面嘅科技咧都系未成熟到可以达到目标噶。
因为而家都系太阳能啊、风力啊、水力发电啦吓，嗰啲就系可再生啦。咁可能要谂多啲其他嘅种类出嚟。
其实已经有噶啦，要达到呢个目标就系呢个核能咧，就唔知道接唔接受啦吓。如果是若大量使用核能呢，当然可以减低这个空气的污染的，但当然亦会带来其他的风险啦。这样东西就题外话啦，今天不讲啦。咁呢还有就是各国呢就是要帮助受气候改变影响的啲贫穷国家的。譬如好多非洲国家本来已经好干旱的啦，而家呢气候变化之后呢更加干旱啦。咁咧就係需要為佢哋保護啊，或者重建佢嘅生態環境噶。咁樣富有國家咧就每年啦籌集1000億美金啊，係協助啲窮國啊達成呢個對抗呢個氣候變化噶。咁每年1000億喎嚇，唔係少數啊。
咁都好多錢喎嚇，每一年1000億，咁呢個數字都非常之龐大嘅。
係啊，你話一次過1000億，哦，咁大家咁多個富裕國家可以籌一籌啦。但每年1000億咧，真係你金山銀山咧都好快榨乾噶咯喎。好啦，最後一個咧就係各國共同努力啦、合作啦，達到呢個減排嘅目的噶。
你讲下话要各国共同合作啦。咁其实即系不同嘅国家嘅情况都唔同嘅，譬如佢个地理环境啦、经济啊、人口啊、工业嗰个发展情况都唔同嘅。咁其实每一个国家对呢一个 COP26 嘅目标咧，系咪都有不同嘅立场咧？
哦，呢个肯定啦，每个国家自己嘅国情唔一样，所以咧对呢样嘢咧亦都反应不一噶。嗱，舉個例子嚟講啦，譬如印度洋中間有一個馬爾代夫啦，係嘛，好出名嘅旅遊勝地啦，高級旅遊勝地啊。咁啊，呢個國家咧係全世界最平嘅國家嚇。咁啊，80%嘅土地咧，只係高過呢個海平線啊1米之內嘅啫。咁啊，冇全個國家咧好千幾個島嶼啦，係冇土地高過呢個海平線3公尺，即係九點，即係10尺島啦 冇任何土地係高過十尺噶。咁而家氣候就係暖化啦，咁啊南北極嗰啲冰層咧，同埋嗰啲冰河咧，急速咁融化噶，海平面咧持續上升噶，急速上升噶。咁過去嘅估計咧，就係、是、覺得認為咧，就係、是、到2100年啊，即係大概係80年後啦，80多年後咧，咁咧就係、是、呢、这個海平線咧，最多係會升高一米嚇三尺零啦。但係而家新嘅研究報告顯示咧，呢、这個估計太過保守啦。實際上咧，今到2100年啊，呢個海平面可能升至係兩米左右啦嚇。如果係兩米嘅話咧，馬爾代夫大部分咧就已經沉咗喺水底裏邊噶啦嚇。
即係起碼八成都喺水底下邊啦。
最少八成喺水底下邊。咁、所以咧嗱，咁嘅國家去咁面對咁嘅情況，當然啊，佢係好希望快啲呢個淘汰呢個燒煤啦，因為燒煤產生大量嘅呢個温室氣體嘛。咁希望佢自己國家仲有機會啦，有得救啦，係咪？但好啦，從另一個角度睇印度啦，印度就係淡化呢次淘汰煤炭嘅推手嚟噶。咁印度人口眾多噶，13億、14億咁滯噶啦。經濟發展即係淨喺度發展啦，都發展得唔錯嘅。但係國內嘅貧窮咧，仍非常之嚴重噶。2020年人均 GDP 咧，只得$1,900嘅啫，係頗低噶嚇。咁啊，國內咧70%嘅能源咧係燒煤炭噶。咁因為燒煤係最平啊嘛嚇。咁啊，而且咧煤炭業咧為嗰啲印度嘅貧窮地區咧提供咗呢個就業機會噶，所以咧，而你如果啊淘汰呢個煤炭太急速咧，佢哋又揾唔到可以負擔得起嘅代替品嘅話咧，咁啊影響到窮人嘅生存嘅，唔單止係生活咧，生存都生存唔到噶嚇。咁咧所以咧當然啦，經濟發展亦會被大大咁樣阻礙啦嚇，所以呢啲咁嘅國家咧，大家應該咧，即係我覺得應該同情咯，了解佢個情況咯，係嘛啊？就佢要求呢個減慢呢個淘汰咧，係我覺得情有可原啦。但從呢個角度睇，中共咧嗱，中共又唔同咯噃，中共自稱已經大國啦嘛嚇，最好快就會成為最大嘅經濟體啦。咁咧，佢就係、是、要領導全球啊，係嘛？所以咧，既然係大國，就要承擔大國嘅責任啦，就係、是、要啊急速咁樣呢個減排啦。
嗯，冇錯。咁啊，即係你唔可以淨係把口話自己大國崛起啊嚇，但係到要做責任做一啲嘢出嚟嘅時候，你又唔去負責任。咁好啦，然後我哋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呢一個環保呢、這個 COP26 呢一個情況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芳。
嗱，呢一集咧就同大家倾呢个环保议题啦吓，咁就系去追踪一下咧，啱啱喺13号结束嘅呢一个 COP26 啊，联合国。氣候變化大會咁嘅佢之後係有啲咩嘅成果啊，同埋各方面嘅問題嘅嗱，咁啊想再講到啦，即係嗱呢個COP26 嘅主辦國英國咧，佢就呼籲啦，就喺2040年啊，即係19年之後咧，就要達到道路零碳排嘅目標。咁即係話全部嘅汽車都係要電動汽車啦。咁啊，參加呢一個會議嘅咧，就有差唔多200個國家。咁啊，其中有20個成員國咧，就表態咧就會跟進嘅。咁即係唔係太多嘅啫，1%到嘅啫。咁啊，其實可唔可行咧嚇？19年之後，要全部汽車都要係變為呢個電動汽車。咁同埋而家呢啲汽車龍頭大哥咧，又能唔能夠趕得起咧，係去呢個徹底去轉型成為電動汽車咧？
以而家嘅電車嘅技術嚟講咧，就仲未係非常之成熟嘅，特別喺電池方面咧，個續航力咧係有限噶。咁啊，所以咧好多啲大汽車生產商，譬如 Toyota 啊、福士啊。 都唔願意承諾啊，二零四零年之後咧唔生產呢個汽油車噶。咁啊，特別係 Toyota 添，佢喺會議之後，啱啱又睇到新聞，就話佢同四間其他嘅日本呢個製車汽車製造廠啦，譬如Subaru 啊、Mazda 啊、Yamaha 同埋 Kawasaki 啦，咁咧就佢哋咧就會組成一個日本隊，就係繼續咧研發呢個柴油引呢個電油引即係。電油引擎啦，或者柴油引擎啦，係令到佢哋更環保噶。咁佢哋想繼續咧呢、這個使用呢、這個燃油嘅引擎汽車噶。咁啊呢樣嘢就可以反映到，其實佢哋就唔係話好 buy 呢個全部轉曬用電車嘅呢個咁嘅概念噶。
咁有冇啲咩嘅汽車製造商係應承話好，我哋係可以喺19年之後咧就全部變為電動車咧？
其中一間咧就係 Volvo 啦 ，Volvo 嘅，因為佢產量唔係太大啦，所以比較容易轉換嘅。咁仲有美國福特啦，同埋通用啦，呢樣我就有些小意外啦。兩間美國廠嚇可以咁有信心嚇改為呢、這個全部電車啦，咁 Benz 亦都係承諾咧，係2040年之後咧唔生產呢個燃油車噶啦嚇。
咁啊，到時睇下點嘅情況啦。嗱，咁啊，另外咧，即係呢一個 COP26 咧，究竟實際上嗱，頭先講過啦嚇，佢淡化咗嗰啲咁樣樣嘅承諾啊個字眼啦。咁究竟佢有冇成果咧？
成果係有啲嘅嗱，因為咧峰會之前預計咧估計啊，即係。全任由呢個世界嘅各個經濟體自由咁發展嘅話咧，去到2030年咧，個碳排放量咧估計係524億噸嚇，一年係咁多500幾億噸嘅。咁經過峰會嘅期間啦，各個國家喺峰會度相繼咧就承諾減排啦。咁啊，而今估計咧。到2030年咧，可以將呢、這個碳排量係減到419億噸，即係都減咗20%嘅喎，105噸，
即
係105億噸嘅都唔少嘅喎。
即係減咗差唔多100億噸啦。
啊，即係20%唔犀利㗎。但係咧呢、這個數字咧，距離咧控制呢個升温啊，喺1.5度攝氏之內嘅所需要嘅266億噸咧。仍然是一個頗大距離啦，因為咧，如果你要達到呢個升温係1.5度之內咧，你只可以排266億噸嘅啫，咁你而家419同佢比都仲好大距離咯，係嘛？
咁啊，睇下啦，慢慢啦嚇，2030年可以419，咁啊，希望可唔可以再10年之後就再減100億噸，咁啊，可能減多啲添，咁啊，可能會達得到啊，2050年。
咁啊，而家根據而家嘅咁嘅走勢咧，即係譬如而家承諾咗嘅減排速度咧，咁啊到2030年咧個氣温咧係大概會係徘徊喺即係升咗2.4度到左右。
唔係係
2.4攝氏2.4度到左右啦。嚇，咁樣就係呢個就係呢個會呢個峰會嘅成效啦。咁啊，
喂，其實2.4度都好高喎，因為佢嗰個目標就係1.5啊嘛。係
啊，係啊，仲爭好大決啦。不過咧，呢個峰會嘅終結嚟嘅，因為咧每個國家咧要喺明年底之前咧再次咧提出呢個減排目標嘅，向呢個大會申報你即係希望你哋仲會繼續減排啦，即係更積極去減排嘅。但係要咁睇就機會，即係達得到1.5度嘅機會就好細啦。因為喺呢個峰會度，喺高壓之下，係嘛，都係減得個100多噸，你要翻到屋企，你要去減再減咧，就我諗就機會就好微啦。
咁啊，睇下啦，嚇有一年時間俾每個國家要定出自己究竟嗰個減排嗰個目標同埋點樣達到呢個目標啦。嗱，咁啊，即係其實好主，其實呢一個全部而家呢啲環保嘅議題咧，都係環繞住呢個温室氣體啊。希望咧減低或者係真係杜絕呢個温室氣體咧，咁就可以嚇減少呢個氣候變化嘅。咁其實有啲人就問啦，究竟呢個温室氣體導致氣候變化係真定係假咧？
嗱， 其實咧，温室氣體導致呢個氣呢、這個氣誒、氣球誒、地球嘅氣温升誒、升高啊，誒氣候嘅變化咧，呢個係科學界嘅主流意見嚟噶。咁啊，聯合國咧有個氣候變化評估報告噶。咁呢個報告裏邊個專家小組咧係嚟自全球1300多名科學家組成噶。咁佢哋最終達成嘅結論就係、是、大過95%個機率啊。温室氣體咧係導致呢個氣候變化噶，咁咧好多科學界啊，包括美國嘅太空總署啦、NASA 啦，係做咗大量嘅工作咧，收集呢個氣候嘅數據噶，例如大氣層中嘅微粒啊、氣體啊、太陽傳遞到地球嘅能量啊、太陽嘅温度啊、海洋表面温度、海洋底嘅温度啊，仲有各地嘅冰層啊、面積啊。氣候啊、降雨量、降雪量等等等等等啦，將所有嘅數據集合咧，就整合成一個氣候嘅模型，然後用呢一種模呢、这個模型咧，重新創建過去150年啊錄得嘅氣温。咁呢個模型咧運作良好噶，一直去到1950年之後咧，就唔準確啦。點解咧？因為到時咧，你一定要將呢個温室氣體啊個計算在內咧。咁你先至可以解釋到個氣候嘅變化噶。
哦，咁即係話未有温室氣體之前咧，呢、這、一個模型咧就一路都好正確嘅，真係可以係計得翻出過去100多年嗰啲氣温嘅。但係咧，一到到1950年咧就唔啱啦。
你一定要係啦，
你一定要加呢個温室
啊温室氣體呢個數據包括埋喺裏邊啦。咁其實咧實際的情況就咁樣，過去150年啊，大氣中嘅二氧化碳咧，係從100/280上升到而家嘅417㗎，即係增幅都非常之驚人嘅嚇。咁、咧就係、是、咁當然啦，有啲人係唔同意啊，呢、這個氣候變化係人造出嚟、人為嘅。其實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可能就是川普總統啦，係嘛？
佢講咩咧？
佢唔相信呢、這個呢、這個氣候變化是人為噶嘛？咁咧就係、是、但呢啲人認為咧，好多時認為咧就係、是地球嘅暖化咧係有可能係因為嘅太陽啊傳遞過嚟嘅傳遞到地球嘅能量係增加咗，即係熱量嚟得多咗，所以地球咪熱啲咯嚇。但實際上咧係咁嘅，自1950年以嚟咧，嚟自太陽嘅能量啊，跟隨太陽11年強弱周期嘅輕微變動，但係咧係冇實質嘅增加噶。如果真係太陽啊傳遞過嚟嗰個能量係增加嘅話咧，大氣層的各層的温度咧都應該同時增加的，但實際情況就是大氣層的高層的温度咧係降低了的，只是低層的温度提高的。個解釋就是那些温室氣體咧就將個地球包住，咁咧令到嗰啲地球熱力咧冇辦法擴散發到大氣層的高層，所以咧下面就是熱的，上面就是冷的，形成了呢個温室效應的。
咁啊，即係再次證實啊，呢一個温度上升就係呢一個温室氣體造成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話係個地球軌跡有變化喎。
咁啊，係啊，呢樣嘢另一個講法嘅。咁啊，因為地球軌跡咧，人哋話即係而家咧可能比較接近太陽啦，所以咧地球嘅温度所以升高啦，近咗啊嘛，梗係升高啦嚇。咁其實呢個講法係唔正確噶。根據地球嘅軌跡咧，過去嘅2000年咧，其實地球應該處於降温期嚟噶，比較遠，即係相對嚟講距離呢個太陽比較遠噶，唔應該係地球嘅温度升高噶。咁啊，我哋根本就～但是我哋喺過去咧，我哋冇感覺到呢個降温嘅情況啦，因為咧就温室嘅氣體咧令到地球嘅温度升高啊嘛，係嘛？所以無論太陽能量亦好，地球嘅軌跡亦好，就算佢哋係存在嘅話，導致地球改變咧，應該係好緩慢，而且係非常之微弱噶，係解釋唔到啊！自1950年以嚟， 地球温度急速增加呢个事实嘅。
咁亦都可能有第二啲原因咧，系未有人正式系公开提出过都唔定咧。咁所以都唔可以抹杀呢个机会嘅。好啦，今日呢一个环保嘅议题就同大家讨论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嘅，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